独守女娲梅五娘，为救月平把命搭上。月平真难过，打出世以来也哭过，没像这回这么痛心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泪不轻弹，当着旁人的面这么哭，头一回。虎妞急了，虎妞一看，用手点指着月亭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说你没良心吧，你还有良心，说你不懂感情吧，你还懂感情，冲你对梅五娘来说，你这人还够意思、哎、可是你对我妹子杨红，你不够意思。我救你三次，我冲着我妹子，姑爷，我才不理你，我发了誓了，再也不理你这个小没良心儿的。嗯，你看着办。说完了，他回过头来，跟那个面罩轻纱的人耳语了多时。月平也没注意听，就注意听，也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。商量完了，虎妞转回身来，月平啊，还是那句话啊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姐儿俩过我们的独木桥。姐姐走了怎么办，你自己掂量着看。转身就走。这阵月亭着急了，姐姐，虎妞姐姐你留步啊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。拉拉倒拉倒，咱俩无话可说啊，等你想好了咱们再说也不晚，再见。消失在树林之中，走得那么快。哎呀，虎妞这一走，月平这心里没招没落的，就这么一个亲人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自己面罩轻纱那个主过来了，月平啊，不必难过了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得好好活着，谁死得起你都死不起啊，你肩头的担子太重了。是是是，您把我给救了，您是哪一位，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咱们先说现在的吧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
我没别的要求，五娘已死，不能尸骨现天，我现在无有夫妻之力，恳请恩公大发慈悲，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。
嗯，说的也是，他从那小庙叭叭一击掌，一会儿出来五六个小老道，那小老道也不太小，十八九岁，二十郎当岁出来。你看那面罩轻纱，这些人可认得。你有什么吩咐？拿桥稿去，拿桥稿，选个高坡向阳之处，把这具女尸掩埋了。哎，四五个人取桥稿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挖了挺深一个坑，包月亭的那个被子给梅五娘包上了，头脚都包完了，放到坑里，拿土埋上，上面整了挺大个坟头，但是坟头前的没有牌子，怕人家认出来，怕官府知道翻尸盗骨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月平他们知道。月平叫人抬着到了坟头前，又痛哭了一顿呢，心里默默说：“五娘啊，安息吧，我绝对对得起你，等将来一旦我的官司打完了，我爹冤案昭雪，到了那时，我一定领人来给你遗尸啊，修坟立墓，四季祭奠。”他心里许了愿了。这时候面罩轻纱那主就说：“月平啊，你伤势太重，不要悲哀过分， 现在你急需要养伤，来呀，把他抬进庙中。这事儿处理完了，一个听点信儿都没有，就浑身突突，腿软乎的跟棉花瓜一样。小道士抬着他进了这小庙了，两层院，庙门关上，门前布上岗哨，倒挺严谨，看这意思一般的人找不着这地方。到了屋里，躺到床上，这人指挥着把月亭那个衣服整个全都拔掉，一丝不挂。一看那个身上后背两肋没一块好地方，那腿都打黑了，上夹棍压杠子整，什么人架得住？这人就一皱眉呀、月亭啊，真悬呐、怪不得你哭得那么难过，要没有梅五娘精心调理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你这就算命大呀，什么都甭想了，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我负责给你治。
恩公且慢，我想知道知道您是谁，我这心才安定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。唰，青袍闪掉，面纱撩起来，唰撩完之后，露出真实面貌。月亭，你看我是谁？月亭一看，哎呀，木剑先生。前面书咱说过，他在高升殿房遇上了木剑先生。面似银盆，微微有点小黑胡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长得太精神了。光长得好吗？不是，那比月平成熟的多。月平向人家请教问题，人家啪啪啪是指点迷津。哎，没想到面罩青纱这个主是木剑先生，咱可说清楚了啊。这个木剑先生是月平这么叫的，究竟这个人是不是木剑先生，这咱还在两说。月平一看挎木头宝剑那主木剑先生，哎，人家把我给救了，这就想下地磕头，起不来，别动别动，哈哈哈哈，安心静养。不过我的事儿还挺多，我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就即使我不在，我派人在这护理，什么也不要想啊，排除杂念，当务之急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你懂吗？
我懂。
干嘛？开了个方子，叫小道士按着方准备药去。好，就在当天的晚上准备个大木桶，这木桶这洗澡用的，把药配置好了，拿开水把它泡开，兑进温水，最后把月亭粥的里头，拿着药水泡他的全身。多少人在这围着，泡了有两个时辰，你再看那个泡他那水都是黑色，腥味难闻呐、月亭早就昏过去了，捞出来换水，一天泡两次，你看这身就脱落那个皮了，颜色逐渐好转。另外还得给他吃药，天天用好药，那个人抓紧时间给他推功过穴，让几个小道士扶着他坐下来，这人站在他背后啊，你气功大口天罡气，你要在旁边看着他，那个掌心都射出光来的。哎呀，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再看月平嘣嘣直蹦， 好的利利索索的，没事在屋里头折跟头，在院里头下腰踢腿活动筋骨，脚着那骨头尖嘎巴嘎巴直响，这个劲儿老往上冲。叶挺照了照镜子，哼，又活了一回，我真金活呀我呀啊！这得感谢穆剑先生。这天晚上，穆剑先生回来了，拎着个包。叶挺，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恩公，什么恩公不恩公？你的东西给你看看，少什么？打开一看，铁伞、百宝囊、应用之物一点不少。哎呀，恩公，你在哪儿拿的？你比我哪儿了？嗯，我就上哪儿拿去呗。我到刑部衙转了一圈，呵呵，溜达溜达，顺手给你拎回来。岳亭一听，真闪人也。我呀，白练，以往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分跟谁比？跟人家比，我百麻不是。那个佩服，那个感激，没法说的。恢复就怎么样了？我觉着没问题了。你到院里头练练通天八卦掌，我看看。哎，啊，啪啪啪啪一练，行行行行行，真正恢复了。练练铁伞，啪啪啪啪一练，行行行行，祝贺你啊！哈哈哈哈，岳亭，我告诉你点事儿啊，你在这儿住了一个月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官府那些爪牙已经闻着风了，可能最近两三天就要找到这儿来，为此必须转移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但是临分手之时，我忠告你几件事，恩公请讲。你这人挺不听话呀，你挺命啊！我告诉你的事儿你不听。你当时听了一转身你就变卦，你说你这次你上这个当窝囊不窝囊？还是那句话，今后遇上什么事情先要问三个为什么，你懂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你明白吗？人心叵测，这人你看表面你能看出什么来？你看不出来，有很多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真实本性藏起来，给你的都是虚伪的。正所谓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你还年轻，毛太嫩，你净吃亏上当了啊！我再告诉你一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多加谨慎呐、啊！是是是，哎呦，这回我觉着我长了不少经验。早的早呢，你别看我说你，我也不例外，比你也强不到哪儿去。另外，你千万不能进秦桧的府。过去你要杀秦桧，我就反对，现在我仍然反对。秦桧的府不是你能去的，你这能耐差得多得多，你到那就倒霉。最主要的，你要千方百计寻找秦桧的罪证，有了罪证，才怎么里通外国，怎么勾引大金，怎么投敌叛国，怎么陷害你爹的。哪怕你找出一封信一份证据就好办了。你别东掏一把西掏一把，那都没用，有钢得使到刃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自从上次您跟我说了之后，我就牢记不忘。还有啊，你个人的私事，虎妞骂你骂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有些地方你这个人挺狼啊你呀。我这么说你不爱听吧，杨红姑娘对你一万个头的， 你对他怎么就那么冷酷呢？啊，张嘴什么他李同外国投敌叛国，什么误听谗言妄杀好人，这都是无稽之谈。怎么那么多人跟你解释你都不听，你钻了牛角尖了，你有后悔的那一天。我重申，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姑娘啊，你知道的是这些，你不了解的事情多得很，将来你就知道了。当然婚姻的事情不能强加于你，你慎重考虑试试，我记住了。哎呀，也没别的可说了，要说的话也就这些吧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那么请问恩公，您是不是穆剑先生？您把这实底告诉我。哈哈哈哈，又来了又来了，我告诉你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穆剑先生，那木头宝剑管什么用呢？我带那口木剑为的是防身点缀而已。你可好，给我送了个绰号，还来个木剑先生，嘿，真有意思。无可奉告，迟早有一天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。月亭，我再跟你说件事，你看你我现在相识嘻嘻哈哈是这个样，也可能下一次再见面你要深感意外，你想不到的，那就不是大吃一惊，而是特大的吃一惊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到时候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了。临别之际再说几句话吧，月亭啊，你要牢牢记住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泪滂沱，饥餐胡虏肉，还我旧山河。再会，
恩公。
走了。呀，月亭也傻在这儿，心说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人究竟是谁呀？他刚才跟我说那话是什么含义，怎么能不明白？正想着，小老道过来了。月爷，刚才我家主子交代了，这个地方被官府知道了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待着，我们可要搬家了啊！您呢，抓紧时间快走。另外呢，我家主人临走之时给您留了100两银子在抽屉里呢，您走的时候别忘拿着作为路费。再见再见，无量天尊无量天尊，您保重。小老道也都走了。月亭一琢磨，我别等着挨雷呀，人家都有去处，我干啥呀？哎，回武当山，老没见着我师父了。我师父临走的时候曾经交代，明年5月初5在武当比剑，有比剑大会呀。跟那么灵山辟邪派的人比剑，让我务必参加，我得回去参加这件事。我看看究竟辟邪派跟我们武当派少林派谁胜谁负。